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刚才一来全都站满了位置，我自己心情很激动，但我自己做教育做主席，要我介绍两个讲员，我想两个讲员不用我介绍，唯一需要介绍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我叫李完斌啊，我是谁呢？应该算是唐牧师的学生，因为唐牧师把我呼召出来，然后唐牧师教我很多的课，所以我应该算唐牧师的学生。这个现在这个叫做对话，但是我觉得可能对话有点不太合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几天唐牧师的问题解答，他的讲座，特别你看今天，如果你回过头去看一看，坐满了。问题是，我们下一代如果唐牧师不来这儿，或者是神把他召回天家去了。我是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这个接力棒怎么接过来，下一个唐朝龙在哪儿？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上一代的意向能力接过来。怎么接？我觉得与其说对话，倒不是我们今天来听话。就是我很想我们年轻的怎么样来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如果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怎么走的话，我想我自己是来听话。所以我想先，你要听话嘛，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想什么，所以我想先请远志敏弟兄先讲，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也代表我们说话，我是想请远志敏弟兄先讲，讲他自己的意向、负担、对文化使命他是怎么看的，然后请唐牧师给我们指正，然后下面是我们的问题，给大家机会去问。
天父啊，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能够呼喊你的名，实际上都是不配的。你用你爱子耶稣的爱，用你爱子耶稣的血，用你爱子耶稣的生命挽回了我。父啊，在这里真的是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感谢。父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我原来在普林斯顿的时候
信主，有人就送给我唐崇荣牧师的录音带，我一听我很震惊，我没想到基督教里边还有这种人。
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学哲学的我总以为基督教里边都是只会讲圣经，只会躲在一个旮旯里与世隔绝念经祷告，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看听到这样这样的讲道，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讲道。我自己信主之后啊，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学哲学的，我原来在国内发表的一些论文呐、书啊，现在自己回过头去自己都看不懂了，就是深奥。 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喜欢简单，因为我是从那里，我从那里边滚出来的，啊，我信主之后就开始做见证，我91年4月份受洗，受洗之后，就开始出来做见证。念神学院期间也是每个月都要出来2个周末做见证。这个我见证的核心其实就是耶稣，因为说实话。像我们大陆出来的啊，这样的特别是学文科的，又是专门学哲学的，我们很难佩服一个人，啊，我们好喜欢挑病，喜欢辩论，喜欢提问题，我们很难佩服。我们但是说实话，我对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到他面前不但不能什么毛挑出什么毛病来，我都失去挑毛病的能力。所以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传这位救主，因为他是生命啊，以至于有人说我太狭窄，说你为什么只讲耶稣，甚至我有时候觉得啊，你讲旧约呀，讲使徒啊，好像都少，因为我知道旧约也好，使徒也好，他们也都是讲耶稣的啊，所以与其我就直接讲那个最高的耶稣就是了。但是另一面呢，我又做了好多文化的工作。你们知道我写了《老子与圣经》，我搞了5000年历史的《神州忏悔录》，现在又把它拍成系列电影。还有人说你太文化了，好像一边有人说你太狭窄了，只盯着耶稣；另一边又说你太宽泛了啊，搞什么老子啊，啊，搞什么中国5000年呢？哦，我自己也不弄不明白怎么这个样子，因为有时候神带领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这个像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我回过头来一想呢，我突然发现，哎，这个路是对，耶稣的路是窄路啊，窄门啊，非得经过他不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你一进入这个窄门是什么样子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天人合一，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滴雨水啊，每一缕阳光，都是天父的爱，都有神的启示。这耶稣讲道的时候讲的是怎么，他指着野地的花讲，对不对？指着天上的鸟讲，雨水讲，日头讲啊，讲给我们听。我突然发现，你只要真的进了这个窄门，进来之后就是海阔天空。如果我们不进这个窄门，我们只是堵着这个窄门，谁也进不去。要进去啊，进的时候很苦啊，就是必须信耶稣，谁都不能信，绝对排他。但是进去之后，哦，真伟大，上帝真伟大。所有教派加在一起不能满足上帝的丰富的亿万分之一，就是所有的优点都加在一起啊，缺点不要加在一起啊。所以我就做这两方面的工作。我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觉得我的文化使命，我是这么理解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活在啊活在文化中。首先是自己的生命，因为我是一个文化人出来的啊，大家都也把我看作是一个文化人。自从搞了和商之后，参与和商之后，我觉得基督徒的文化使命，第一就是你的文化领域，把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自己要，不是讲的啊，这是要行要活出来的。接着呢，不仅要活出来，也得讲出来啊，也得讲出来啊。我是觉得，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信主啊，这个国内的一些朋友啊，文化界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远志明啊信主了啊，就是好像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出去了，已经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另啊，进入了那一群堕落的人中间。其实后来他们也就发现不是啊，我还是一个啊在文化领域里边，不过我是用耶稣的生命来活来讲。所以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而且自古就是。基督教不是洋教， 我们不用为他是洋教，也我们也需要来辩护，他就不是洋教，他就是中国人的上帝，耶稣就是中国人的救主，啊，就是中国人的救主，上帝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历史可以脱离，他是时间的主，空间的主，没有一寸空间，没有一寸时间不在他的掌权之下。我有这个信念，但是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国基督徒一信了主就必须把中国的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就都得变成真以色列人，以致有人说中国中华民族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实际上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中国的五千年不屑一顾，不但不屑一顾，而且觉得格格不入，不仅格格不入，甚至有的极端说是水火不容。这是我们的上帝吗？这叫宗教，这不叫信仰。宗教叫人死，信教信仰让人活。啊，我坚信一点，我所信的上帝是至高伟大的上帝，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带领我。我一进神学院，我在改革宗神学院一进去啊，我就开始把我过去所学过的历史啊文化呀，跟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啊融在一起，因为我知道耶稣也是这个的主。我们背离过，这个我第一个搞的研究就是老子，很多人开始都不理解，连我的导师都不理解，但是当我把这个意向、把我的构思、把我的思想全部跟他交通了之后，他就支持我写，我就写了出来。苏文峰牧师支持，开始也是不理解，到了海外校园我讲清了他就理解。啊，现在有一些人书出版了，有一些人也不理解，我发现这些不理解的人都是没看过书的人。看过书他们就理解，为什么？因为我老子以前都是被无神论学者来解释的，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他知道老子，其实都不知道，都知道这个道，但是谁都不知道。因为无神论解释老子，把道当成学问来研究，但是老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要绝学弃智，要把学问扔掉才能得这个道，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老子也说过，我的话很容易明白，很容易实行，但是天下的人不能明白，不能实行，因为我的话有主人，我的事有君王，你们不认识他们呢。非常神秘，好好读一读，不要从那些无神论的学者所下的结论，你就用无神论的学者的结论啊来看老子，我们不要上了这个当。啊，我是深入的研究了，我在国内买老子的全部的过去的资料，能买到全部买了两箱子买回来，我仔细的研究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我知道很少，1%都不到，大概1000%的人有不同意见，啊，这是老子。完了后我就搞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我这五千年的历史，我发现，写了《神州忏悔录》，现在在拍电影，我发现《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有关于人类共同史，就挪亚以先人类共同史的那些事情，在中国的古经中全部都有印证。不要惊奇，这是合乎圣经原则的，因为我们人类都是挪亚的后代，既然我们中国是最古老悠久的民族，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难道我们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文化中就没有一点记忆吗？没有一点痕迹吗？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生万物，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万物，三生万物这个话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全部都有，谁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要觉得惊奇，因为我们人类全部是挪亚的后代，当然有出入有偏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来很多民族背叛了神，啊，都背叛了神，我们中国人也背叛了。所以呢，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就是上帝是中国人的上帝，啊，让所有的中国人，我们基督救恩这个福音 要在中国13亿人口，在9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广传，要生根开花结果，不可能永远跟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文化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想做也做不到，除非你那个福音永远是一个扎不了根。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感谢神啊，神是时间的主啊，这个时间属于神，所以有时候说让时间做判断，让时间做判断就是让神做判断啊。这个我想时候到了，福音原来没有传到中国，现在大规模的这样深入的传到中国是现在的事情啊，而且海外这么多知识分子信主，这在历史上哪有过呀？历史上有过什么那个谁啊，徐光启啊，有过孙中山，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海外知识分子信主从来没有过，国内几千万上亿的基督徒信主从来没有过，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到了，沉默有时，宣告有时，现在时候到了，从中国的根儿上开始啊，然后迎候天上来的光啊。我就讲到这里，
先介绍李万平，他很谦卑，他是Illinois 大学的这个地哲学博士，后来到归正轩再来上课，每年都会跑来上一些课程，现在又全时间又在这个 Reform Theological Seminary 再上课，盼望他可以做一个比我更被使用的人，不要单单做继承人。谢谢。 OK，这个文化使命这个名词对福音派的人呢不是很熟悉，因为福音派的传道人同教会常常只知道基督教的福音使命，而不知道基督教有文化使命，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或者传道人他传福音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并他十字架，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有焦点的认识论。但是呢，讲这句话的保罗却也是对希腊文化，对所有哲学思潮，甚至他们的诗人的诗歌内容都是很熟悉，他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这样呢，怎么解释什么都不知，只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不是就是这样简单按字句来说呢？不是这样简单。所以我在25年前就决定做一个与传统的传道人不同的传道人，要无论在什么人中间都要得他们归向基督。结果我给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他不再讲道了，他在讲哲学了。其实呢，我已经求主赦免那些误会我的人很久了。我的重点还是基督的福音，但是当福音接触到各种文化阶层的时候，我知道怎样回答他们，有告诉他们他们是知的，不过是世上的小学，基督是远远超过的。所以我现在要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归正中或者刚才严弟兄说的改革中神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启示分成两部分，又把使命分成两个层次。启示就是神自我打开奥秘，使人明白他的真理，这叫做启示。从科学的研讨以及发现是两回事，因为启示是神本的，发现是人本的。神蕴藏着宇宙中间的奥秘，人借着神所给人的理性去发现的时候，是神给人这种功能、这种可能性、这种恩典去发现 discovery。 那么呢，发现呢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所谓的发现呢 discovery 就 就是呢 this the cover， 你懂吗？你把这 cover remove 了，哦，我知道了里面有东西，那你就骄傲。骄傲什么？你所知道的原在那里，你知的前后它没有改变，是你改变，从而无知变成知。所以科学家发现什么就骄傲，这有一点神经不正常。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因为你还没有发现以前本来就在哪里。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不是爱因斯坦发明的，是他发现有这个道理在宇宙中，是神已经放在里面的。所以你有什么骄傲的？正像你在厨房发现 一锅的饭，你说你们来感谢我，今天我发现一锅饭你们都有饭吃了。妈妈说你神经病，是我煮的，我煮这一个盖你叫我谢谢你。所以科学家不要骄傲，大家说你不过翻一个盖罢了，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明白了啊？所以呢启示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普遍启示，就神学里面叫 general revelation。 general revelation 是赐给谁呢？赐给每一个人。那么 general revelation 呢也赐给老子，也赐给孔子。所以说在孔子老子的观念中间有神的印记，有道的那个影，这是因为神已经把自己这个普遍启示的各文化中间，把部分的，不是全部的，把人容易明白的那些普遍的一些知识放在那些书里面。但是这不能同特殊启示相提并论，因为普遍启示同特殊启示之间还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本质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本质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程度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本质的差异与程度的差异之间是有差异的。本质的差异与程度之间的差异，之间的差异乃是本质的差异。你明白了吗？那如果你不明白，你跟我可能只有程度的差异。你是人我是人，所以我们没有本质的差异。人就是人，神就是神，这个叫做本质的差异。 OK， 我继续讲下去的，每一题都可以讲几个钟头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时间够不够，我快一点好了，好吗？所以的普遍启示的功能同目的，就是要被造的人明白神的存在，他的永能的神性，以及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借助所造之物，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是永恒的。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的。那这样有神的观念，神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呢就隐隐约约在普遍启示中间呢，已经隐藏在许多的文化、许多的哲学思潮的中间。那普遍启示的缺乏在哪里呢？普遍启示没有办法知道神本体的丰盛，神的道德本性，神的救赎计划，神以后对全世界的审判，神的基督里的救恩，这是普遍启示绝对不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还要传福音，不能因为文化中间有普遍启示神给的真理的影子，那我们就以为这样我们就认识上帝了。我们只认识其存在，而不知其本性，不知其计划，不知其救赎。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里面，透过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基督，补满普遍启示所没有告诉也不能告诉我们的事情。清楚了？所以特殊启示是以基督同圣经为基本的，普遍启示是以创造界与人的里面良心的印证为基本的。就像康德所讲的，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惧怕，就是闪着星光的天空同在胸怀里面说话的良心。这两句话后来变成他墓碑字了，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两句话。外面有这一个神的记号，里面有神的印记。所以这个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These two things just make me more and more surprised in my life. 这就是普遍启示的两个范围，神所造的万有同神放在里面的两者。那普遍启示就给这个 Reform 神学带来另外名词，叫做 Common Grace， 普遍的恩惠。 Common Grace 的对相对的词叫做 Saving Grace， 救赎恩典。所以 Common Grace 就从圣经许多经文里面提到了，那普通福音派的神学根本没有好好研究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滚来滚去呢，滚不出一个清楚的思想出来。结果对知识分子讲到的时候，讲不通的就说你心刚硬，求主赦免你，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你如果心刚硬，我应当有一把比你硬的刀把你的心破开来，对不对呢？你的菜刀不能割玻璃，你可用钻石刀割玻璃啊。那我是相信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不是菜刀，可以解决文化里面各样的困难，所以用这个前提我勇敢解答问题。这是从整个 Reform 神学的思想架构里面建立起来的侍奉的一种体系同心智。那我盼望呢，下一代比我们走得更好，被主更大大使用的人有正统神学，就是从圣经归纳起来那个最严谨的体系来处理神国度要我们侍奉的事情。现在我问几个问题，有没有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健康的？有没有不信主反对主的人比基督徒头脑更好的？是不是你重生得救以后，你对自然数学的了解会超过那些不信主但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那你得救了做什么啊？你说不是焕然一新变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新的。我现在不读书就懂得数学了，我不读书就懂得爱因斯坦的理论了，我现在已经得救了嘛，主的恩典临到我了。你得救以后好像在这些事情上一点没有改变呢？而且许多得救的人读书也差，因为一直侍奉后来留级，越难为主做见证了。怪不得知识分子看不起基督教，那我就要做一个不让人轻看的基督徒，你明白吗？那这其中就要你慢慢思想了。思想什么呢？思想我领受救赎恩惠之后，我应当在普遍恩惠中间不要落于人，我不能因为我得了特殊启示我就忽略了普遍启示中间的奥秘。 In the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everybody，没有任何一门学科里面的知识所隐藏的真实性的真理不是从神而来的，请你注意。所以呢，神是物理世界的神，是化学世界的神，是地质世界的神，是生物界的神，他是教会的神，也是社会的神，他是神学里面的神，也是化学里面的神，是哲学里面的神。不过呢，在哲学、在宗教、在文化、在科学、在社会学、在心理学里面找到的神，常常找到影子，没有找到真体。那个影子就是普遍启示在犯罪以后所能抓到的一个这个导引。你说呢？你看到月亮吗？昨天我看到了。你真的看到？你呢也看到了。他四个人看到，第一个说我在哪里看到你知道吗？我在井里看到的。另外一个说呢，我在湖里看到的。另外说我在镜子上看到的。第四个说我在天上看到的。那么同一个月亮吗？
是。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其他的影子只有在天上那个是真体。老子的上帝是影子，孔子的道观是影子。所以呢，老子怎么想呢？想出一个影子出来，那是普遍启示。因为罪性是存在的，堕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人没有办法在基督之外找到真体，只能找到影子。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就讲了一句，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你们信我就是信上帝。这是孔子老子没有办法讲的，所以讲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更清楚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文化使命，那我先给大家讲什么叫文化。我想你可以从不同的百科全书、不同的哲学思考、从不同的理论家里面找到至少有几百种的定义，但我今天原创性的把12个定义提出来，可能是许多的书不是这么讲的。 那么因为你听我的课，所以我讲我的理论给你听。这个文化这个字呢，原来在圣经里面，就在创世纪人被造的使命中间已经隐藏着，所以上帝说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子 to cultivate， 就 cultivate 那开垦地，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字呢就是 culture 的开始了，你明白吗？所以人是文化活物 culture being， 人是宗教活物 religious being。人之所以是人，人不能没有文化也没有宗教。这样说来呢，宗教性同文化性就超过政治性、科学性。科学是很低的，政治也是很短暂的，政治的威力是不可一世，马上就可以通天全国，但是政治一动摇的时候马上完蛋。但文化你怎么搞它，怎么逼它，它有一天再生根的。宗教比文化更深一层，所以这样呢，当我们看到宗教性文化性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人类很深很深一层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呢，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跟做一个重生的这一个美国基督徒，中国人跟美国人是一样，因为重生了。不，无论你怎么样重生，你背后中国文化的根同美国文化的根很难消灭的。所以同样是重生的基督徒，美国人生活跟你生活不一样，你谈来谈去中国，中国有时候谈到很多错误的我们还不觉悟。当中国人在东南亚可以掌握80%的经济的时候，你高兴吗？我认为这是罪恶，你听我懂我的话吗？这个不应当高兴的，这不是上帝特别恩待中国人，表示中国人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奴役百姓、低价劳工，然后走私漏税发财，这个是里面有罪恶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听每一句话我都是 very critical， 对不起，我要忠于神的真理，我不能因为反正中国的都是好的，反正中国人的成功我都很高兴。你成功的背后是对别人的欺负的时候，那么人家的排华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懂吗？我是这时代的一个怪人，我生在中国，被上帝带到印尼，但是在印尼的时候说我不在国内，但你们的思想背景我差不多知道，所以我对你们解答问题你会感到，哎，怎么有一些牵连在里面啊？他好像很了解我的思想，是神很奇妙的引导我。我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大陆，不是美国，我就从印尼带出一个你莫名其妙的一个观念出来， very critical， 但是我是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很忠心于圣经的原则的人。所以我现在就要谈文化使命的问题了。文化是人内在生活的外在表达，这是第一个定义。人不但有外在生活的需要，人有内在生活的整个系统，内在生活的外在表达就变成文化。第二，文化是群体生存的心灵支柱，我们里面有个心灵的支柱，但是这个支柱呢就变成整个群体生活的一个共同的支持点，这是文化。第三，文化是人际关系的这个共同意识，人与人之间关系在社会上建立起来一定有个共同的意识，是你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这个是文化。所以混在哪个文化里面的人就在那个团体中间接受了共同的意识，那么他们共同存在在人际关系中间。文化是支配各界的时代精神，这个在德文特别提到 Zeitgeist 时代精神。 Geist 这个字呢很难翻译成中文，因为可以翻译成灵，可以翻译成精神等等，那这里我就用精神。这个支配各界的时代精神，当巴洛克时代的时候呢，音乐是巴洛克的，建筑是巴洛克的，服装的这一个呢实际是巴洛克的，那连钢琴的这个雕刻是巴洛克的形式，礼拜堂的建筑方法也是巴洛克的，因为这个巴洛克的精神已经支配了各界了，你明白吗？那是一个文化。第五样，文化是承先启后的一种智慧结晶，所以一个人把哪种这个智慧这个把它提出来，产生一种社会性的改革同哪一种传统以后，那这个结晶呢就慢慢沉下来，承先启后。
所以在文化里面一定不能逃避历史的影响，在文化最高峰的一定产生对未来的影响。那么这个就是承先启后的智慧结晶。文化是创造功能的普遍认同，所以呢，人被神造而有神的形象，所以神是创造者，人才有创造性。 The creativity as a proof created by the creator， 所以以神所创造者所赋予的创造力去产生各样的思考的时候，这些创造的功能就被一些许多后来追得上接受的人认同的时候，就变成文化形式。所以这个是这个一种的 identity of creativity。 接下去，文化是不朽理念的生活体现，在你生活的各范围中间都有一种超过时空的永恒观，不朽的价值功能带出来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间盼望可以表达一些超过时空超过局限等在这种里面的永恒不朽的观念，这个是一个文化。接下去，文化是价值系统的实际应用，这个 value system 就对每件事情是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可能只有神的形象才有的，因为神是价值的本体，而是永恒价值的本体，是有生命有位格的永恒的价值的本体。而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了价值观念，因为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这样呢，人会定价，在定价的时候就对有价的对方呢产生了回应，这个回应在最高峰的时候叫做敬拜，在最低的情层次就是欣赏。我们喜欢，我们欣赏，我们敬畏，我们敬佩，我们尊敬，到最后崇敬，到最高的是崇拜，因为神是价值的最高的这个客体，它是价值的本体，对我们的反应功能来说是一个客体，这个是价值系统的实际效用。文化的第九个定义是心灵感悟的精神架构，所以人的心灵有一些对真理对永恒对一切价值的观念的感悟的时候，那么他就呢把这些的感悟呢就变成他一个精神的架构，他就活在这个里面。一个文化人你很不容易叫他离开他原有的架构来进到另外一种的这个价值观的体系里面，因为他有他心灵感悟的精神架构。第十个定义呢，文化是一种定向的按钮啊，这一句话我要特别解释，因为第十的定义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但是隐藏着很深的意思的一个定义，有定向的按钮的社会灵魂。这一句话是我相信你读千本书没有的，就是 original。 文化是什么？社会灵魂。那我不是说社会有灵魂，我是用这个名词的借用来告诉你整个社会的方向是文化定的。所以呢，文化就把整个社会的动作呢支配了，它是对整个社会定向的一个按钮，它是一个社会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就受我们里面的灵魂所影响，而产生的行动表达了灵魂里面所有的观念，这样呢，文化就变成整个社会动向的灵魂，它支配了一切。这是第十个定义。第十个定义，文化是真善美圣的艺术形式。所以呢，你要表达的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圣。当然圣的观念呢，在哲学的探讨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德国的神学叫 Rudolf Otto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Ideas of Holy， 他的圣同 Protestant 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根正教 Protestant 基督徒对圣的观念是不能脱离伦理学的事情的，但是许多宗教的圣完全和伦理学没有关系的，也神圣的地方可能是也阴森也恐怖，但是和伦理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所以他在周游东方之后写的那一本书就把圣的观念提到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恐怖感的圣，第二就是奥秘感的圣，第二就是伟大感的圣。 The sense of greatness, the sense of awfulness, and the sense of mysterious 奥秘的、可怕的，那个都被称为是神圣的。真善美圣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你看呢，我想中国人是第一个印象派的艺术民族。北京这个天安门外面那个狮子哪里像真的狮子，对不对呢？他头都是卷的，谁替他卷我也不知道，那眼睛扁扁的，那个这个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的，是不是永乐大帝建京城的时候这个建立王宫救援那个狮子，我不大知道。你知道吗？那个狮子什么开？我比较北方狮跟这个南方狮，福建狮口开的大大，傻里傻气的样子，福建狮哈。但是这个北京那个狮子威严呢、啊，那根本没有那样的狮子，所以中国人早就印象派，这一种艺术的表达，神圣的表达，这是文化嘛，最后一个定义是知情意行的伦理规范，所以呢，文化呢就有知、理智、情感、意志、行动这四方面表达出来的伦理规范，你要怎么样表达出来？那这样呢，文化的这十二个定义。是我今天把它归纳起来的哈，以后呢，我们把这文化，它就行之以衣食住行等等，无论气，无论形，无论音，无论数，无论风，无论意，无论离，无论仪，无论居，无论气，文武所有的乘船中间，所以呢，文化是无所不包了。你看戏的时候，北京戏、四川戏、广东戏不一样的。唱法也不一样的，你听意大利歌剧跟你听中国歌剧一定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都有文化架构里面在里面的影响，所以每一个文化就变成一种呢精神的形式啊。那么圣经说什么呢？无论你怎么样过生活，无论你怎么样想，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我昨天提到的，从这里我们看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刚才袁弟兄给我们提到很重要的话语，就怎么样我们要把基督的精神表达出来。那我现在用另外一个词句来告诉文化使命，就是以神道神旨意高过人的理论的意念的这个前提作为我们奋斗侍奉的一个基础。